从2007年11月19日开始，百家讲坛推出了岁末大型系列节目《武则天》。毫无疑问，人们非常关注武则天这位中国古代社会唯一的女皇帝的传奇人生。但是更加引起轰动的是，众多的媒体与观众朋友们把热情与关注送给了武则天系列的主讲人蒙曼。蒙曼身上处处透着小，个小，年龄小，但是他却讲述了一个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武则天。这一大一小给人造成了巨大的反差。节目播出后，有人认为他的语言简洁有力，结构紧凑，逻辑感很强，见解犀利。但是也有观众认为蒙曼讲课就像一个小学生背书，有时候有卖弄文采之嫌。那么蒙曼与武则天究竟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在讲解武则天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怎样的一个蒙曼呢？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阿秋将与观众朋友们一起走进个性而真实的蒙曼。
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是主持人阿秋。前段时间很多人问我，哎，你看了百家讲坛了吗？哎，正在播那个武则天，哎呦，说的真好。我说是哪位大学者啊，能驾驭这么厚重的历史，那么大一个风云人物，哎，肯定很有学问，肯定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这个老学者。啊，没想到打开电视一看，哎呦，一个小女孩，个头跟我差不多，嘴皮子特快啊，很机灵。我就问这姑娘叫什么，他们说叫蒙曼。哎呀，今天呢，让我们带着对蒙曼的很多很多疑问啊，走进她去了解她。有请蒙曼。来，
大家好。
你看咱俩真差不多哈、啊。对，哎呀，高兴啊，平衡啊，哈、啊。不太礼貌，介不介意问一下，到底今年高寿？
我属兔，
32岁。很多女孩子啊，这个很反感别人问她年龄，萌萌很大方，无所谓。但确实，她32岁，她的心态啊，她掌握的知识那绝对320岁了啊。但是她的长相19岁，没错吧？你节目出来之后，很多这个网上有很多评论啊，我们搜索了一下，哎。有个那个观众网友啊，对你的评价我觉得很精彩啊，我觉得很能概括你嘛啊，给你念念
啊。
初见君时小玲珑，听君讲解刮目看，君乃巾帼奇女子，怎能让我不折服。中天先生称于丹啊，我看君有几特点，愿君再创新辉煌，百家讲坛坛坛香。不太押韵，但很精彩哈。哎呀，怎么样？这样的评价你？
高兴。
高兴。
首先是高兴。另外，我觉得把武则天的魅力可能都附着到我身上去了。
真的。哟。
因为我一听到奇女子，好像想的不是我，是另外一个人了。
你什么时候迷上武则天的？
从知道武则天开始。
大概多几岁？
10岁左右。因为我觉得武则天这个故事太多了，我们并不是真的了解到一个历史上的武则天，听到这样的一个人，就感觉这个人太与众不同了，太有个性了，太迷人了。当然后来那就是接触到真正历史上的武则天，这个迷人程度一点都没有减弱，反倒更强了。因为我觉得即使到现在我讲完了武则天，我还是不能够真正想清楚她怎么会做到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武则天呢，我不是看书，我是看电视剧。
嗯，
香港有一个叫冯宝宝的人演的武则天，哟，好漂亮哈。这个所以很多人眼中的武则天不一样。我想武则天在你眼中应该是什么样，你能描述她描述一下吗？
我觉得武则天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她的理想受到压抑了。我老是能在武则天身上看到一种特别的遏制不住的生气。这个生气其实不光是武则天有，中国古代好多女子，我从他们留下来的这个诗文之中也能感觉到这种力量。比方说李清照，咱们都觉得她是婉约派的这个代表人物。
其实不然啊。
其实我心目中李清照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这样的。不光是咱们说的他这个名句啊，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不光是这些，他还有一首词 讲啊，我到路长皆日暮，读书漫有惊人句。就是我觉得他们都读了书了，他们希望自己的这个才华能够得到发挥，但是当时的社会时代，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化结构、社会结构不允许他们发挥，所以他们有一种郁薄之气。就像唐朝有一个女诗人也在这儿讲这个问题，她就说呢，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她看见别人雁塔题名，那些人都是考中了进士的人，把名字写到这个大雁塔上去了，而她呢，就是因为一个女子罗衣掩盖了她的这个在诗方面的作诗方面的才华，她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发挥的余地。我觉得武则天她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愤懑之中。
真是研究历史的哈，一句话带出那么多知识出来。就我是想让你给我描述一下武则天到底长什么样，在你眼中
啊？那有定论的，方额广仪啊，宽宽的额头，丰满的下巴
啊，
就像这个龙门石窟那个奉仙寺的那个卢舍那大佛，你肯定有印象
啊。对, 对, 对，
那是按照他的形象塑造的
啊。那他这形象从古代到现在算是美女的标准吗？
在唐朝应该算是美女的标准，因为咱们现在一说方额广仪，肯定方额嘛，就是他这人有大智慧啊，广仪呢就说明他这个人很坚毅，性格很强悍，但实际上这是当时美女的一个比较通行的标准。咱们知道唐朝这个美人取向是比较丰满的，这个丰满呢其实也并不是说人们想象的那样哪儿都胖，要脸特别在乎，这个脸是圆的，
圆润啊，
对，
嗯，
这个好像少数民族有少数民族情节，或者北方少数民族血统的可能都有这种审美观。
嗯，
比方说《红楼梦》里这个薛宝钗，脸若银盆，眼如水杏。那咱们现在想银盆大脸，那是什么？一个大圆脸。嗯、
对
啊，那是美女。
特别上电视不好看，你脸真大，亲一天亲不完，
啊、对对对对对
是吧？啊，
但是在当时这就是美女
啊。其实是后世啊，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对武则天是有误读的。
嗯，
她是一个什么很狠的女人。
嗯
啊，这个手段极其的很毒辣啊，为了爬上皇座啊，怎么样，是不是民间呢？是不是有很大成分是误读的武则天这个人物呢？
嗯，肯定是有误读，因为武则天这个人呢，她是从唐中期开始，人们就开始给她涂黑脸了。那个时候呢，这个儒学复兴，儒学嘛，它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个内外秩序，女人就应该界定在家庭之中啊，相夫教子。但是武则天超越了这个秩序，这是在当时的文化所不能够接受的一件事，所以呢就开始给武则天抹黑，说她是一个啊妖魔化，她是一个像妖精一样啊，干了很多很多的坏事。但是你说这些坏事有没有是她干的？肯定有，
有，
但是看从哪个角度说，哪个程度上去表达，怎么样去描述。很多坏事啊，不光他做过，皇帝都做过，几乎所有的皇帝都做过坏事。
嗯，我们撇开武则天的那个身份哈啊，皇帝也好，什么才人也好，就单从女人的角度，你给武则天一个评价啊，她到底有女人味吗？
武则天的第一个称号叫武媚娘啊。
哦，武媚娘
啊。这肯定是有女人味的，而且是偏于像我们现在有点说媚哈、啊，从狐狸精这个角度是一些狐媚，现在这是一个词。我想呢，她当时肯定是很有这方面的吸引力的。
我听很多人说，其实说蒙曼你的概括能力很强啊，就是可能历史有这么长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但是你用三就能概括它了，是吧？就是信息极其的简洁，很到位。你这样吧，能不能比较简洁的概括一下武则天那个人几句话？
第一，武则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这个不是我的概括，是宋庆龄的一个题字。我觉得这个概括是完全正确的。第二，武则天是一个性格非常丰满的女人。这个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女性有很重要的意义，不要把女性全都定位为一个很婉约的那种形象，我们古代并不完全是这样。第三，我想武则天对于中国历史她的影响超越了她的时代，一直基于今天，对我们今天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蒙曼从小就对武则天这个传奇人物很感兴趣，他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敏感看到了传奇女皇武则天身上的玉帛之气。1996年，蒙曼被保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1999年，蒙曼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专攻隋唐史方向。多年的专业积累又让蒙曼进一步看到了武则天的划时代的价值。然而观众朋友们对于蒙曼的讲述风格还是有着不同的看法，那么蒙曼的讲述风格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
中央台啊有很多主持人，之所以能够出名，能够让大家接受，是很有个性啊。就比如说我们新闻频道啊，几个做节目，有我学一下看大家能猜出是谁吗？啊，他做节目有些标准的动作和姿态。我们新闻频道有个人嘴唇比我还要厚，戴个眼镜讲的那个事情，后来你为什么没有亲自去？这是啊，王志哈，还有一个女的，一般跟访谈都这样的啊，艰苦吗？当时那时候的天是蓝的吗？新闻调查，哎，啊，还有一个人，就是啊，我们今天说到的历史搬砖头哈，是白岩松啊，他的搬砖头啊，每个人有他们各自的动作，还有一个，大家好啊，今天观众很多啊，这谁啊？啊，我学的不像，毕福剑。说到蒙曼的这个招牌动作，我这还有一封观众来信，这个我给你念念 啊，这个是一位搞艺术的人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啊，你看，写的你还这样，你看这个，哎呦，那个还竖着写，
从哪头开始念？
蒙曼同志，先叫同志的不多了，不叫小姐，不叫先叫同志哈。连续看了几集你讲的武则天，感觉还可以。我这是从你讲的生动程度而言，但我要对你讲课形体动作提出意见，请你自己认真看一下你的节目录像。我想你能发现你的双手在不停的动，尤其是右手啊，就要强调右手，从始至终在不停的在抓。这可能是你的讲课习惯，这样的习惯动作啊，在教室里同学们可能不以为然，因为呢学生坐在离你有近有远，但是到了电视屏幕上，你的这个毛病就被放大了，因为镜头只拍你上半身，全景很少，这或多或少呢分散了电视观众的注意力，大家一直在看着你的右手不停的抓着抓着抓着抓去，建议你改一改。
他们还没提到我另外一个经典动作，只提到抓了，我都忘了这抓是怎么抓了啊！但是我知道学生给我提到我还有一个动作是这样。
这是说到什么情况下要这样？沧海一粟，或者是？
哎呀，真的不知道啊！我因为这个动作好像是随着，你看我现在这个动作又出来了，是随着语言滔滔不绝，滔滔不绝，很难说。讲到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动作，但是自己感觉还是在自然的配合着自己的语言。可能呢就像存在这个刚才这个观众说的，他给放大了。我现在这样做你感觉很影响我的说话吗？一直在盯着我的手吗？
我觉得很自然。
那就好。
有没有刻意的设计过一些动作？
没有。
我现在列宁演讲说，同志们，我们的心底，他有设计的。
列宁呢也不是设计出来的，我估计他当时就是想那样表达一下。就像我说，我认为。
我们很能理解观众的看法啊。刚才这位观众，因为他我估计是从事表演艺术的，就是对演员的要求很高，有些动作啊要设计，要有美感啊，所以说他对一些人的下意识的习惯，他觉得要改。我觉得大都不必，因为我刚上点。做节目的时候被观众骂得一塌糊涂，说我也张牙舞爪，这个后来我都不敢动了啊。我们可以听，这个意见很诚恳啊，但是说您自己把握啊。除了动作啊，还有些观众来信说，听你讲课说是 说你像是在背书。
没背过。
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因为你说了太流畅了，中间一个磕巴都没有？
哎呀，还有观众说相反的意见呢，说我老在结结巴巴的，老在打磕巴。所以我想，是不是这个东西也是众口难调啊？
嗯。
但是我觉得呢，为什么流畅呢？是因为这是我写的呀，我写完了，自然我就记住了呀。
啊。
这个不需要去背。
很多人说听蒙曼的这个讲课啊，里面有很多时不时冒出一些很时尚的语言啊，这个不是这某某某一个古人他帅呆了啊，有人很酷啊，这些语言是你为了凸显个性呢，还是真的要使一些让这些历史一些东西通俗易懂一些而这么说的呢？
是我的语言习惯，因为我实际上还是伴随着这个网络时代在成长啊。
嗯，
我现在的一个很大的爱好也是上网，我看这些东西看的太多了。不知不觉这些东西就加进我的语言之中、
嗯、
我描述任何东西的时候可能都会使用这些语言、
嗯、但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观众的这个群到底是什么人？你看今天在座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他们对这些很时尚的网络的一些语言可能接触不了，甚至是没听过，你会不会觉得在传播上有些障碍呢？
我想咱们在这儿的老年朋友都是与时俱进的朋友。哦
嗯，你相信他们能听懂？
我相信
啊，
而且生活在变化，语言自然在变化。
嗯，
跟得上生活，就跟得上语言。
嗯，蒙曼，我们都知道你这个语言能力很强啊。这个，那你对这个方言有研究吗？哎，会说哪个方言呢？东北话会说吗？
我就没有语言能力。
模仿一句上海话会说吗？
不会。
都不会啊。
嗯，你教我一句，我现场学。
行。我是南方人，说我们南方人说话像鸟语，我这真不服气。不服气的话呢，就是说那个北京人说是有道理的，不信你说句话肯定是鸟语。我说你怎么说？你就说这句话，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嗯，
这广东人一说起来，呱呱呱呱，都要呱呱呱呱呱呱。要女孩说啊，声音高点更像鸟叫，呱呱呱嘎，呱呱呱呱呱呱呱。你跟我学这句好吧？
呱呱呱嘎。
都摇呱呱呱嘎呱呱。
还是你说吧，我觉得你说起来听着怎么那么好听，我说起来就呱呱呱呱呱呱呱。
其实你有这方面才能，其实你没有去开发而已。
嗯，
你太专注于历史了。
嗯，那我以后那个也放宽点。
嗯，再说回这个蒙曼的讲课啊，有观众说你有另外一面，这是个悖论啊，说你有时候故意卖弄文采。
那也是自然而然说出来的。
嗯，
我觉得讲课嘛，其实老师如果处在放松的状态，同学也会相对放松。当然放到咱们讲坛里来讲，就是我们主讲人放松一些，观众也会放松一些，所以我们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来就可以了，这个状态的表达形式不重要。
嗯，其实我这还有一些证据啊，说这个蒙曼卖弄文采，他长久以来经常这样，包括啊有很多这样的给妈妈寄的一些生日贺卡呀、啊、当中的很多词啊都很生涩，很文言文，其实生日快乐都看见，但这行字呢，闲词亦难，当只看西雄玩补寒，替痴儿劳半世春晖，何以报为友，折月桂五班，一为阿母天寿五十。这是这个年纪的人写的吗？不是啊，这不是我爷爷奶奶写的字，你看是不是这样写的时候心里你自己有种快感呢？
对呀。
啊，
我想无论是说话还是写文章乃至读书，我们做任何一件事儿，就按照自己最喜欢的方式进行就可以了。
嗯，你看这也是堂上生萱草，庭前立芝兰，祝妈妈长寿。他是个很有孝心的人呢、啊，给妈妈写了很多生日卡，还有我一封信，我觉得这里头也挺精彩。他蒙曼写的家书啊，也是文言文的。光阴荏苒啊，而离家不觉已经两月，想家中一切安好。你看什么年代的人啊， 不日将是我母寿诞之期，想母之位而亦及矣啊！育之以慈，教之以威，使儿的顽劣之性而粗能成立者啊，皆父母之功也。虽古之贤母亦何家焉？哎呦我天，我看不懂。对，以后他的情书这么来，别人偷看看不懂啊。所以说啊，蒙曼他不是卖弄啊，天生就这样。
在讲坛上，蒙曼的干练还有蒙曼的个性手势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加上他的讲述逻辑清楚，语言现代，在他讲解武则天的过程中，人们慢慢忘掉了蒙曼的年纪。他虽然出生于70年代，但是人们在他的讲解中看到了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有媒体报道，蒙曼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四大名著。那么，蒙曼对于《红楼梦》《水浒传》又有着怎样的读书心得呢？
你看《红楼梦》当时是几岁？
10岁多，因为刚刚上初中1年级，刚上学的时候。
能看得懂吗？
挺感兴趣，其实肯定不会完全看懂。而且尤其是我不是从第一本看起的，我是从第四本看起的。
哎呦，这也看得进去啊。
啊，所以我说这个书太伟大了。不是我们有本事，这个书太吸引人了。
小时候我们读书，我们叫读着看书翻书啊，消遣。那么读书对你来说到底给你带来什么
乐趣？跟你说的一样，是消遣。
嗯，
我觉得读书一定要读出乐趣来。现在我教学，好多孩子大一来问我应该读什么书，我说读你能看得进去的书。如果你要觉得哪本书你看着不喜欢了，不要读它，不管它有多好，千万不要读，因为它妨碍你一种阅读的乐趣。这个乐趣其实才是你应该终身保有的，也是会终身受益的。什么时候书读得让你畏惧了，让你觉得苦了，这个状态已经不对了。
我们男孩啊，就你看的是什么说唐说岳全传、杨家将、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榜，这都看过吗？
我也看啊，而且尤其喜欢看水浒。
几岁读的水浒？
不记得。
很多人就说少不看水浒啊，老不看三国啊、为什么要选择读水浒？好看？
好看，有豪杰气。
有什么心得吗？
我觉得现在好多同学，我上课的下课的时候看见他们在看那个武侠小说，我老师希望他们能够看水浒，水浒也是武侠呀，而且那个四海之内皆兄弟那种豪气啊，我觉得是最吸引人的。我本质上想，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感觉到压抑那一面，水浒好像是一种释放。所以我想原来说啊，少不读水浒，可能是觉得年轻人不能够真的让他释放的太过，因为他可能把握不到一个度。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我们年轻人，我感觉我们的同学很多，他们面临的社会压力很大，他们想去看武侠可能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这个武侠我想写的最经典的还是水浒，因为这个人物性格特别的丰满。因为我们想到比方说林冲啊，谁都能知道他是什么形象，鲁智深、武松塑造了一些特别丰满的形象，这些丰满的形象非常经典，但是我看红楼比看任何书都熟。
看了多少遍的红楼？
不计其数。我觉得讲课的时候我能脱口而出的例子常常是红楼梦和水浒传里的例子，其次是三国，西游记看的相对就少了。
你说刚才你说红楼梦看了无数遍了，这个在里头哪个人物最吸引你？
林黛玉。
为什么呢？你喜欢他那样的性格吗？
纯真。
哦，你也是很纯真的人。
可能吧。
哪个人物这个你最不喜欢呢？
薛宝钗。
为什么？
不纯真，世故。
你拿纯真来衡量这个做人的标准啊。你评价一下贾宝玉行不行啊？那很多人说他胸无大志，成天在姐妹们当中混啊。但是有人说其实他是有想法的，有抱负的。
而且他的抱负和林黛玉是很一致的，他想法是一致的。有一个说法，原来叫做黛玉情情，宝玉情不情，但是呢两个人都有情。而且呢对于理想他们都有一种很坚持的态度。这很了不起，因为他们受到当时的批评，比方说贾宝玉为什么他爸爸不喜欢他，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理想和当时的这个传统是有冲突的。 但是呢，在这个冲突之中，他还是选择了坚持。林黛玉选择坚持，他们的悲剧根源就在于他们的这种坚持。
每个人读红楼可能都有各自不同的感想啊，甚至有读出不同的价值观。你觉得自己读到的悟到了什么东西呢？《红楼梦》？
我拿它和张爱玲比较一下吧，因为我也是很欣赏张爱玲的，但是欣赏归欣赏，我不喜欢。我觉得她没有对生活的那种真诚。就是我曾经很多很多年以前，第一次看张爱玲的时候，我跟同学讲，我说张爱玲的作品像一个烂苹果一样，它甜但是已经腐朽了，发出这样的一种气息。而我觉得《红楼梦》就像一个即将成熟的苹果一样，散发出那样一种诱人的魅力，就是我觉得就是青春的魅力。青春的这种状态实际上是我们应该永远追求的一种状态。比方说唐朝，为什么人们觉得唐朝好啊？现在好多人讲梦回唐朝，梦回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我觉得是一种向上的朝气的东西。那我们现在的社会，我觉得给人希望的也是这样一种东西。我们看到好多好多的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向美好的方向去走，去追求。如果我们心中有追求，有这样的一种对美的追求，我们就能够前进，而且我相信社会就能变好。
来看看学生对你们有什么评价。
我觉得是蒙老师他看的书非常的多，然后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不是专研什么隋唐史了，反正他好像对那些隋唐史方面的专著，比如说陈寅恪的书，他就看的非常的多，而且看的他非常的扎实。
在我心目中，蒙老师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老师，并且他是个特别有内行的人，这个内行就应该反映在他从小爱看书，是因为书籍的，书籍给他的熏陶，然后使他由内而外散发着一种特别有魅力的一种女性的气质。
读书是小小的蒙曼内心充满了力量，读书让他更了解了人性是什么。其实，在生活中，蒙曼还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非常喜欢收留流浪猫。那么蒙曼为什么喜欢猫呢？对于猫的喜爱，或许可以让我们真正解读蒙曼的个性密码。那么蒙曼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
听了蒙曼老师讲了那么久的武则天，有谁能回答我的武则天这个人她最怕什么呀？怕什么动物？猫。这以前我不知道的哈，但是我所了解哈，武则天怕猫，但是蒙曼喜欢猫。不信我们来看。
这孩子小时候呢，就对这个小动物啊，就有一种特殊的爱。爱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学校的大师傅啊，费了好大的劲儿，是登高上梯了，给他那个掏了两个那个小家巧，是吧？就麻雀，啊。那个麻雀的毛还没长全呢，给那个涛让他玩，说这哄小孩不是挺好吗？但是他呢是坚决不干，哭着闹啊，非得让你这个伙房的师傅必须立刻的就给他送回窝去。他说啥呢？让这小麻雀找他妈妈去，他妈妈呢也要找这个小麻雀，这个师傅没办法，好心好意的给他掏着玩了，没办法，又连这个。那个毛还有草，再加上小麻雀呢，又给人家搁到房檐里去了。
就是他家里面好像养了十几只猫，就是说有那个大猫小猫，他就是对他们就是照顾的无微不至。有一次我在那个地下食堂里面看到王老师，他就问我要那个饭卡，就是刷了1.5块买了一些米饭，结果后来知道他是给猫当猫粮吃了。然后这件事让我感觉蒙曼老师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老师，就是他虽然讲的人物都是历史上那些就是很风云叱咤很铁腕的人物，但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老师。
蒙曼我们也感觉他是就是感觉是一个猫样的女人，他有猫的那种精灵古怪，有猫的那种安静，他的动作他的表情他的内心都像一只猫一样在审视什么，而不是像狗一样更多去参与什么东西。可能很多专家一些学者都和猫是有渊源的，比如说这个季羡林老先生，还有阎文景， 还有很多人都对猫是情有独钟，可能人到一种境界的话会喜欢猫，喜欢和像猫那样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感受东西。嗯，现在想蒙曼真的是猫样的女人，如果把女人做分类的话，
猫样的女人啊。我就其实很想问你，就是为什么这么喜欢猫？猫有什么东西，什么独特的东西能吸引你呢？
独立。其实我普遍的喜欢小动物，并不是光喜欢猫。但是呢，我肯养猫，其他的小动物，比方说狗，我不大敢养，我有点害怕它的那个忠诚，让我觉得我无法面对。比方说，我一想到啊，我下班的时候有一个小生命就在那眼巴巴的看着我，等着我，我就觉得我必须立刻奔赴到他身边，我必须得无条件的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因为他对我已经付出全部感情了。可是我觉得猫没有给我这种压力感，它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这点我想人也是这样，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有亲近还是有距离的。猫恰如其分的体现出了这种状态。当然我觉得跟猫有这样的缘分更多的是因为流浪的猫比流浪的狗多多了。我主要是可怜这个小生命，比方说我一个多月之前刚刚又收了一只小猫，就是我回家11点多了晚上，它在这个小区里叫，哎呀叫得特别凄惨，后来我就在那哄哄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把它哄回去了，然后就养下来了。曾经一度我住宿舍的时候收过5只猫，
后来
都是流浪的。后来呢就是搬家了，狗是肯定跟主人的，但是猫有它自己的地盘，当你搬走之后它不见得会愿意跟着你。因为那时候这个猫也不是说我完全每天把它拘束在屋子里，它是定时到我这来吃东西，然后它愿意的话它睡一觉，不愿意它就走了。后来我搬走之后我把它领到我的新家去，它呢还是决定回去。
都是什么样的猫？我家养只猫，这喜马拉雅猫，它脸扁扁的，像加菲猫一样。你那猫是什么猫？
我的猫是野猫。
有种猫
没品种？
没品种啊。
全都没品种，真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不过蛮可爱的。
啊，刚才这个，我觉得你那位同学对你的评价是很到位，你认同吗？他觉得你像猫不像狗，狗啊很多，虽然说忠诚啊，但是依赖性太强。猫独立，你觉得你跟猫的这个特点是不是很像？你也很独立的人。
我希望这样，至少我希望我能够独立。
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啊？继续当一个老师呢，还是说在电视方面，还会有一些更大的作为？
当老师肯定是主业了。身份就是一个老师嘛。即使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好像还是一个老师的身份出现的。我想只是面对的受众不同而已。我们老师都有一个热情，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好像这个热情贯穿在生活之中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数学老师给我们讲一个什么定理，我不记得了，数学定理我总是记不住。他当时就苦口婆心的希望我们记住，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看，你们回家的时候如果坐上火车了，跟别人说起这个定理来，人家都知道了，哦，你是学过微积分的。当时我们都哄堂大笑，你说我们坐火车的时候怎么可能跟别人谈起一个定理呢？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老师其实他已经把这种传道的热情融在骨子里了。那我觉得现在我也能体会到这种感情，所以在学校的时候给学生讲，到这来呢是给大家讲，我都很快乐，我都愿意去讲。
对于蒙曼以后要干什么啊，能成为什么啊，他的学生朋友们还是给他送了很多祝福啊，一起来听听。
蒙老师，那个28号楼底下那只白猫是不是从你们家跑出来的呀？然后祝蒙老师事业有成，越长越高，耶、yeah!
蒙老师就想用两个字来形容你，内涵。
祝老师潇洒一生，老师加油。
蒙老师你是我心中的偶像。
蒙老师希望您能继续出口成章，妙语连珠，能在史学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永远支持你。
就剩最后一句了，蒙老师，我有一句发自肺腑之言一直想跟您说，您是喜欢我呀，是喜欢我呀，还是喜欢我呀？每天都能见到您是我最大的幸福。1、2、3，
蒙老师我们爱死你了，耶、yeah!
当一个老师，我想他得那种荣誉感成就感就在这个时候。
没错。
当学生们发自肺腑的夸你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其实我以前是当老师的，那我不成功，所以就不当了。
看看学生再回去吧。
对，不行，个头不行，讲台太高了。好，今天呢，通过跟蒙曼的交谈，我发觉他是一个聪慧的人啊，一个纯净的人，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一个酷爱读书的人啊。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小啊，小眼睛、小鼻子、小体格，但我看见了大，大智慧、大眼光。祝福蒙曼啊，祝他在做一名老师也好，做一名主讲人也好，他的事业、他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大。我们期待他下一步啊作品跟我们观众见面。好，谢谢各位。
谢谢阿秋。